我们来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继续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带着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求圣灵能够让我们安静，能够得你的开启，让你真理的光透过你的话照进我们心里，好叫我们能够看清楚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走对福音的道路。求主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圣徒，你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这一刻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那第五章记录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非常让人惊讶让人震撼的事情，就是死人了。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被击杀。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先从经文看，然后我再跟大家讲 这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会在教会最初建立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那它所包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意义在我们当下的教会怎么应用。首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段呢，大家要看呢，是在教会初代最初建立。但最初建立呢，它前面已经有事情发生。前面发生的是什么呢？是彼得和约翰放胆讲神的道，包括第四章讲到大家都放胆讲神的道。那放胆讲神的道是讲什么呢？神的道不受逼迫的影响，神的道持守住纯正。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教会得坚固，教会呢得增长。在第四章的后半段，大家看到教会得增长，并且有很多的人奉献，教会呢那个情况是非常的兴旺，彼此相爱，没有人缺乏。那一个场景呢是很美好的。那然后呢，在第五章呢，要进入教会建立的第二个，前面是持守真道，忍受逼迫，尽管受逼迫，教会照样很成长，很健康，很兴旺。第二样也是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是洁净。在教会的里面，洁净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来看这个原则。实际上我们看这一段呢，如果你看新约，你觉得很 shock， 你觉得很震惊，但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并不新的。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哈，来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那亚拿尼亚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指上帝丰富的恩典， God gracious。 大家看哈，这个名字和他个人的状态之间未必是统一的。撒菲拉是什么意思呢？是美丽的意思， beautiful。 一个是丈夫是上帝丰富的恩典，妻子很美丽，这样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卖了田产，好像是一件美事哈，卖了田产要奉献。然后呢，他们把嫁银呢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那这个里面呢，可能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强调妻子也知道。那现在如果你家里有什么财务问题，丈夫做了妻子一定会知道，甚至妻子不同意你丈夫都做不了。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处理这种事情是丈夫做的，那妻子可能不知道，当时都是男人做嘛，可能不知道。所以经文的里面特别强调他妻子也是知道的，他不是不知情。 OK， 讲背景。然后呢，他私自留下几份，其余的几份拿在使徒脚前。那这个里面所谓的私自呢，还不是说这个本来都是属于教会的，但是他私自留下几份，不是哈。这个私自是意思他暗地里暗暗的留下几份，然后拿到教会面前。那他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是说我卖的田产全部捐给了教会。因为前面呢那个经文讲到叫约瑟 后来呢，他卖了所有的田产给了教会，门徒呢把他称为巴拿巴。显然巴拿巴他卖了田产，在教会的当中得着非常大的肯定。那这个不是说因为他给钱给的多，是他的见证，他生命的见证。那你有好的生命的见证，因着好的生命的见证，你很多奉献给教会，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没有什么负面的。那教会因此会肯定他的信心，肯定他在神面前的奉献，这不是错啊，这个是对的事情。那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看见，同一个教会的，然后呢他们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动机出了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那显然是丈夫先来，然后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那在这段话的里面呢，彼得知道内情。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哈，彼得知道内情可不是有人来报信啊，不是的。彼得知道内情，按照经文，按照我的领受，圣灵开启他。因为呢，圣灵看清楚人所有的事情，上帝连人的心思意念都知道。你的钱财，你有的所有的东西，你所有秘密的账户，你放在保险箱保险柜里所有的钱财，都在上帝的眼前一一的明了。那些事情能够成为人的秘密，可以让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绝对知道啊。我们说有所谓的私房钱是你自己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所有的都是赤裸敞开，但上帝并没有要你那么做。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有欺哄的这个情况，上帝看得一清二楚，让彼得知道了啊。那在这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说哈，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接受我们牧养的弟兄姊妹不用担心哈，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完全我看不到，我没有任何能力，你们做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只能看眼前的哈，看数字哈。那这个是彼得把它指出来。那指出来以后呢，彼得后面有一段话很重要的，他在讲什么呢？第四节，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那彼得在说什么呢？田地你可以卖可以不卖，那卖了以后呢，这个田地所得到的价银也是你的，那你可以自己做主，奉献多少都没有问题，全部奉献，奉献一部分，奉献一点点都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那这个是在教会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大事，这件事情是有关教会洁净的事情。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真理一定要坚持，纯正的福音真理，全备的福音。第二样，洁净。洁净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本性，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之所以蒙上帝的拣选，是被上帝分别为圣，脱离了罪恶污秽的世界，那是上帝所厌恶所惩治将来会灭入到地狱里的一个光景。那得救就是脱离罪，脱离污秽，要归向圣洁的神。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如果不洁净，那和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口里讲了很多丰富的好，像是神学啊、真理啊、教会，但自己活在污秽的当中，这个没有实现真正意义。所以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是神的真道，并且由神的真道所产生的圣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洁净和圣洁是我们真正有神的道的很非常重要一个印证，也必须要持守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教会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洁净的，很重要啊。我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说，你没有信主哈，你去接触教会，我给你两个建议。第一，这个教会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因为他不信主吗，他没法从圣经真理讲，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那这个是最基本的理性所能够判断的。第二，这个教会是不是干净的，如果你到了教会不干净，里面做传销，搞什么世俗的东西，搞这些生意，什么利益在这个当中，这个教会你就不要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分辨属神，属神的人，属神的教会非常重要的印记，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洁净。污秽不属于神，没有真理不属于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初代教会一建立的时候，在新约时代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印在这边，教会要洁净。那对于这件事情很重要。在旧约的时候就发生过有关洁净的事情，我们看后面那节经文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那在这个里面呢，当他欺哄神立刻被击杀了。请大家了解哈，亚拿尼亚奉献了很多钱，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因为当他说我卖了所有的田产，然后把钱全部奉献给教会，他必须是这样一个说辞。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比如说现在我说我卖了我的房子，我把它全部奉献了给教会，你大概有个基本的判断，现在市场价是多少，大概你全部奉献会有多少钱，你有个基本的判断，你不能差得太远。所以他留下几分呢，一定是让他奉献出来的这一个数量呢也足够多，能够基本上取信于人，如果你不知道事实你基本上会相信的，所以呢这个量是相当大的。那当一个信徒奉献这么多的钱给教会，会被击杀吗？这个是在信仰当中很大的一个挑战。教会守住洁净，你怎么处理金钱？信徒守住洁净，怎么样处理你的心？那我首先讲，信徒守住洁净，第一，你要守住你的心啊。在箴言的里面说，求神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首要，我讲三个最高级，是守住你的心，要纯正，要真诚，要真实。你要不能容任何虚假的东西侵到你的心里，产生对信仰的虚假，这个是自害，你害你自己。守住纯正的心，尽管我是初信的，我不明白，尽管我是初信的，我的旧的生命痕迹很多，有很多罪性还在跟随我，但是我的心在神面前开始坚守纯正，这个是信仰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特别是我自己华人背景，我特别讲华人信徒啊，守住心的纯正在神面前呢、啊，在信仰的里面可不能再掺入这个私欲和骄傲，在信仰的里面呢，不容私欲和骄傲在你心里面掺进来，它会侵犯我们的。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的私欲和骄傲会被侵犯的，但是你不能容它进来呀。你一旦容这个东西进来，你就毁了你的信仰，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彼得啊，保罗呢，在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是外邦信徒啊，外邦教会。他在第二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那保罗没有爱心吗？才会恨信徒呢？不是啊，这个愤恨呢，叫神的愤恨，叫做 jealous。啊，保罗也用同样的词，叫嫉妒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嫉妒是什么呢？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什么叫贞洁的童女？纯净的，洁净的。后面第三节，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夏娃一样。那保罗对哥林的教会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要守住你心的纯正啊。如果你心的纯正你守不住，就好像夏娃被蛇诱惑一样，你一定会中计的。我跟大家说，诱惑我们的人是撒旦没有错，撒旦也会用人来诱惑我们呢。当你试图持守真理的时候，有人如果要诱惑你，他会用非常高明的手段，好像撒旦一样。神岂是真说？真的是这样吗？你自己去考证一下吧，你自己去查查资料吧。真的是这样吗？你考证一下吧。当那一个没有分辨力的人去考证的时候，他得到了所谓的考证的结果，他就被诱惑了。你了解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能力来考证圣经的。你要靠着祷告回到圣经的当中，接受圣灵给你的带领，接受神所设立的牧者对你的带领。当你在这个点上你心不纯，你被诱惑，你的上当，我跟你说是基本上难免。那心的纯正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保罗呢对提摩太讲，也对提摩太的教导做一个传递，让他教导外邦教会我们怎么样面对神。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请大家留意啊，这个爱是爱神哈，爱神以后才能够爱人呢，不爱神你想爱人没有可能的，是吧？然后总归是爱，怎么爱神呢？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三样都在讲到心呢。一个是无愧的良心，这个良心是被圣灵开启的。那在你最基本的良心的上面，你有一个判定，这个事情到底是有没有违背良心 ？OK， 然后清洁的心，这个心是干净的吗？我有私欲和骄傲掺进来吗？我在这样想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个人的私心在里面呢？是清洁吗？然后无伪的信心，我真的是从信心来吗？是假的还是真的？我号称有信心，我真的有吗？都在讲的心。那如果你心守不住会怎么样呢？后面一章十九节，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如果你良心丢了，你守不住那个清洁的良心，你在真道上就好像船破坏。船破坏是什么意思呢？先破一个小口，越破越大，越破越大，最后沉下去，最后到一个积重难返的地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守住我们的心的纯正，在神面前存着那个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守不住，我们在信仰当中会失败的。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就输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输掉？输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不正，他们看见奉献很多， 变卖田产可以得到很多人的称赞，那我们对这个称赞也有兴趣，所以我们也卖一下，但是全部奉献舍不得，留一些给自己捞个名吧。在教会的里面做很多的事，奉献很多的钱，为了捞名，这个是亚拿尼亚撒菲拉，请大家看得清楚啊！不要以为在教会做了很多事，奉献很多钱，他就一定是好的。如果他是为了名，他就落在亚拿尼亚撒菲拉的光景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这是个人性。第二，教会处理。那为什么就击杀了呢？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呢？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我给大家看利未记第十章。我在讲这是犹太人的背景哈，犹太人的背景。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就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犹太百姓被建立的时候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叫什么？叫洁净。那他们两个拿达亚比户是祭司啊，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但是他们不是大祭司，献圣火的事情是大祭司做的，他们为了得着大祭司的荣耀就献上了燔火，就被上帝击杀。这个情况在旧约发生过，也是在旧约上帝建立选民的时候首要做的事情。第一样，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神的道领受。第二样，洁净圣民，洁净选民。大家看哈，这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旧约上帝这样建立选民，新约也这样建立教会，这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亚拿尼亚死在教会，教会没有因此大家就乱了，这下糟糕了，教会死人了，大家做鸟兽散吧。没有，就有人把他拿起来，众人听见就惧怕，然后把他包起把他埋了。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当时旧约发生的情况。那我也再次跟大家说，这个是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的，纯正的道，洁净的生命，洁净的教会，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那如果这个没有，那些都会出现偏差，偏离会越走越远。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那在新约呢，为什么没有发生的外邦教会呢？外邦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啊？有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责备他们那些人结党纷争，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你们传福音是为了结党。那为什么没有当场击杀呢？犹太背景和外邦背景，犹太当时的情况和后来外邦的情况。如果在当时在外邦教会，在哥林多，在腓立比发生当场就击杀的情况，那个教会就会散掉，我们外邦人没有这个承受力，我们外邦的环境不适合这样来做。那样如果没有做，是不是对我们更好呢？我跟大家说，这个里面有两样的，两个方向都有。没有那么做是容忍我们，给我们有机会走向正路，没有那么做有人会因此更加的放胆，持续的在不洁的当中做下去，这两样都有的。那如果持续的活在不洁的里面，他的个人包括那个教会如果接纳不洁，最后在上帝面前都站立不住啊，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说就好像人撒网在海里收了很多的鱼， 就捡一些不要的就丢掉了。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没有当下就被洁净，然后这个教会还以为自己很好，以为自己好像神很喜悦，到了末日的时候，真正得救的人是非常少的，多数人都是没有得救的，那是一个何等可怜的光景。所以教会洁净是一个绝对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怎么应用，这个原则怎么实现？在哥林多教会呢，上帝有做过洁净的，我给大家看哈，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但是不是这样做的，怎么做的呢？每次我带圣餐我会读这段经文，我没有读完哈，因为后面呢在讲什么呢？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如果你来到上帝面前领圣餐，或者说你日常在吃饭都在领圣餐，你不是真正活在得主的生命和守在主的血的约的里面，不是正确走信仰的道路。30节是结果，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在说什么？在神面前不洁，一定会被，也会被上帝惩治。惩治的情况，软弱的灵性，软弱身体，软弱最后死亡，不一定当下死在教会，但将来会死的，那也是被神离弃的。那不是说生病死亡一定被神离弃啊，不是。但是呢，像那样一个情况会发生这个结果，有些人就是这样死掉的。那有一些人一生精壮，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悖逆，将来好像寿终正寝，那将来也是地狱的结局啊。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我要特别特别强调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亚纳尼亚撒菲拉的现象，这个是在我们外邦教会需要特别警醒的。好，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啊。过了这么久啊，在教会他们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长哈啊，一直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呢，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给他机会，还给他机会。然后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合意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然后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在这里面我要多讲一点点，就是亚拿尼亚他死掉，是彼得击杀他吗？不是，是彼得定义要击杀他吗？也未必，是彼得看见圣灵这么做，他指出他的罪，定了罪，神就把他击杀了。那撒菲拉呢，是彼得说你也要灭亡，是什么？是彼得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如此，所以就灭亡了。好，那我们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呢？上帝不是赦罪的吗？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呢？为什么彼得不是说亚拿尼亚，你欺哄圣灵了，你要悔改？神不是可以赦免所有的罪吗？这是问题啊。两个方面，一个，要不要使人悔改是神的主权。第二样，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成为了信徒，他们是信主的人，已经蒙了神的赦免，神已经施恩给他们，他们成为信徒，而且在教会的当中经历很多的事情，使徒的教导，纯正的福音。然后呢，他们这个犯罪叫做故意犯罪，这个在希伯来书的第6章、第10章都在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样。第三样，神的主权，到了神的底线，神要击杀他。 那最后实现的是洁净教会。那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旨意，要做成这件事情。神的赦免都有，但是到了神的底线就是没有的。那我在讲这个事情要讲什么呢？任何信徒不要挑战神的底线，不要觉得神是赦免的神，所以我就可以随意犯罪，这个是给自己挖陷阱。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施恩的神，然后我们还故意去犯罪，因为神施恩所以我就继续犯罪，在罗马书保罗说这样的人当受审判。我们不小心犯罪，神会赦免我们，我们因为软弱犯罪，神会赦免我们，我们故意犯罪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这一个点很重要，在教会洁净的里面，我们不是说每个人到了教会都是圣洁，一点问题没有，不是，你的心是纯正的，你不是故意犯罪，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守的原则。我心纯正，我不故意犯罪，我软弱，我被激动，我被人家刺激，我讲了这个冒失的话，神会赦免。那我软弱，我肉体软弱，被这个吸引啊，被情欲吸引，我哎，有了不好的想法，甚至好像大卫也犯了奸淫，那悔改，神会赦免。但是不能故意去犯罪。不能去故意欺哄神，这个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他们的这一个状态是个人的状态，也是教会在这里面得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教会守住洁净，这是原则。教会有没有爱？应当的，没有爱你怎么可能进入教会？你没有基督的爱你怎么可能信主？基督为我们舍命嘛。到教会里面要有爱，信徒呢才能够在这个里面得着神的爱，听真理，生命得了建立，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对的。但是绝对不是因此就妥协真理，包容污秽，绝对不是。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和圣洁是并存的，不是矛盾的。我们彼此相爱，也一样要在神的面前和他的公义圣洁要并存，不能彼此矛盾。所以这个是教会应当守的核心，不能因为了人多，为了要钱，所以我在神面前就妥协神的道，甚至妥协神的圣洁。那这个是教会不应该有的。一旦一个教会走到这一步，这个教会一定会走偏。所以彼得他在教会的当中所持守的，耶路撒冷教会面对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所做的事情，带出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教会的原则。那怎么应用？求神带领每一个教会，但是你一定不能背离这个原则，真理、洁净，这样的教会上帝会悦纳，上帝会兴旺这样的教会。就算没有兴旺，我们也不能放弃真理和洁净，我们不能用妥协真理来容纳污秽的方式，所谓造成教会的增长，那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好，都抬出去，他也埋了。全教会的人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大家看到这个结果没有？这个甚惧怕是惧怕谁啊？是惧怕彼得吗？没有必要的，是敬畏神。在上帝面前蒙赦免的恩典，蒙上帝所感动的信徒奉献，大家可以彼此相爱，教会一个穷人都没有，大家在一起在神面前享受神的恩典，然后要持守住敬畏的心呢。在信仰的历史当中，在旧约的时候，每当以色列人生活好，他们就开始背逆神，然后被神惩治，他们又呼求神，然后又好了，又开始背逆神。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这样的悲剧一段的不断的重复。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同样要警醒，不能落到这个光景。神祝福教会，我们更加要守住真理、圣洁和敬虔。那这样在神面前会不断的健康存在，并且被神带领，在神面前蒙恩。啊，这一段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讲，因为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啊。后面12节到16节，这里面使徒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同心合一的在所罗门廊下，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敬重他们。看到没有？当教会有神的道，有神的洁净，神的大能的时候，会产生两个分野。一个，其余的人，那个其余人是什么人？他不是真诚追求信仰的，所以呢，他们就不敢靠近。这个教会是洁净的，我不能在教会里面瞎混，不能在教会里面实现个人的私欲和骄傲，他不敢来，教会干净。另外，真正属神的百姓，他会敬重他们，这个是对的教会，这是好的教会。大概有一天会来到教会，会接受教会的牧养，就产生了第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是教会的增长。教会透过真理增长，透过洁净增长，这是健康的增长。如果妥协这两样，那不叫增长，那叫癌症，会大爆发。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然后第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他们身上。啊，当时需要神迹的啊。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都得了医治。啊，所以神的道和医治在初代教会都是并行啊，包括保罗也有很多。那这个时代也有神迹，但这个时代有完整的圣经，有圣灵的大能的工作。那神迹呢，和初代的时候还没有完整的圣经呢，情况就不太一样。好，第十七节又是一个审问，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大祭司和他一同一切的同人啊，就是那一批人哈，精英啊，这个亲族啊，撒都该教门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啊，因为呢，门徒越来越多，他们就记恨，和当初记恨耶稣一样，说如果容忍耶稣，百姓都跟了他去了，所以要杀掉耶稣。现在呢，百姓要跟了这个门徒去了，影响他们的宗教势力和宗教利益，所以要杀了他。你看到没有？真正属神的教会和不属于神的，你看到区别没有？他为了什么征战啊？他为了什么去做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天使，那彼得曾经被天使救过啊，那天使又救。那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会不会发生呢？现在不会发生。现在如果我们在外邦，你被抓了坐在牢里，天使甚至出来把你救到外面，还会把你抓回来。他们不会认为有天使，但是犹太人会的啊，当时法利赛人他们相信的。那环境不太一样，所以呢保罗被腓立比被抓坐牢的时候呢，天使打开了监门，锁链都开了，但是保罗他们没有逃出去。那蛰伏了那个狱卒啊，但是没有逃走。那他们是出去的哈，这里有这个区别。然后站在那里，他让他继续传道给他们听啊，救了他们不是让他们逃跑回家过日子，是继续传神的道。那彼得听了这话，天亮的时候就进圣殿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教训公会的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他们提出来。但是呢，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告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其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神迹啊，天使救他们出来，没有痕迹啊，说是开了锁，他们出去。那个锁呢，实际上是没有开，但门徒看好像开了锁，实际上是没有开，天使可以这样做的啊，或者说开了以后再把它关上都可以的哈，他有这个大能，超自然的能力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他们发现说呢，这个门徒呢有禀报，二十五节，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那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呢带门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那当时这个他们有传道的这个基础呢，是有一批的百姓还是追求敬虔的，所以那个宗教领袖还不敢乱来。但是如果宗教领袖把百姓脑洗到一个地步，那他们就会乱来了啊。所以百姓还没有被洗到那个地步，那况且呢，上帝还要拯救这些百姓，所以他们的状态呢还可以持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情况啊，不是一到那么离谱的地步啊。但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哈，被洗脑洗过头了就有可能。二十七节， 带到了便叫门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前面讲过，彼得讲到说，你和你们的官长不包括这些人，这些人是刻意抵挡耶稣的，还和罗马的那些的这个兵丁官长不太一样。那这些人也知道说，你要把那个血归到我们身上，你们对杀耶稣你是有责任的。29节，彼得对众和众属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那同样的一句话在第四章讲过，在这里同样讲，你们不是信神的吗？那我告诉你，我们是信从神的，我们不信从人，该这样做。20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神由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后面请大家留意，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人是怎么得救的？是悔改的心，都是上帝赐给的，上帝全然的拣选，人才能够悔改，赐给他，然后呢，将赦罪的恩赐给他，我们才能得救。这个叫做唯独恩典，唯独拣选，唯独的。神如果不主动做，没有人可以悔改的。我们人讲福音讲的再多，把罪讲的再透彻，人也不会悔改，除非神把悔改的心赐给他。这个在传福音上呢，我就请各位弟兄姊妹，该做的做，不该急的别急。有些人他特别着急，哎呀，我怎么传了半天他就是不信呢？你不能急，你把该做的做了，你要把真正转变的那个要点要交给神。神把悔改的心赐给他，神把赦罪的恩赐给他，他才能信。这是这节经文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带出来的。然后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情做见证。这句经文也很重要。虽然彼得他是一个讲道的一个讲述，不像保罗在教导，但这个里面就本身带着教导的信息。顺从人的圣灵啊，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是顺从的，我们顺从神，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顺从圣灵，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顺从神，这些都没有了。我们心在神面前的顺从非常重要，不能刚硬自己的心。谁容易刚硬啊？骄傲的人啊。我们特别要防范自己的骄傲啊，所有的自己觉得有点才能的人啊，那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极大的一个危险和拦阻。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们一旦心里面骄傲，我们不会顺从圣灵，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那个骄傲的声音很大。一旦我们那个骄傲的巨大的声音在里面回荡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要跪下来，在神面前安静，谦卑在神面前，听圣灵微小的声音，不要让我们的骄傲成为阻挡圣灵的那个力量。这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在神面前要了解的。彼得这里特别强调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后面33节这一段呢也蛮重要，到结尾，因为这里面我要分析这个加玛列的一段话。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啊，这也是保罗的师父，是众人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后来他被杀了，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的人也四散了。这是他的因，然后呢产生的果是什么呢？他的论点哈，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若行的所行的若是出于神必要败坏，若是 出于人手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那大家觉得他讲这话是不是有道理？你听起来绝对是不是很有道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这话很有道理啊。这个话呢有一些道理，这个话不是完全有道理，这个话展现出加玛列对这个信仰的认识的错误的点。可不要以为加玛列这句话就好像圣经真理一样，不是啊，这里面有偏颇的。那加玛列他怎么判定这件事情呢？他的结论是出于人手的必败坏，出于神手的必成就。那我请问，什么叫做败坏？什么叫做成就？加玛列的论点是，前面为什么败坏呢？散了，一个人带400人，最后散了，树倒浑身散。后面又有个人带，后来也散了，所以呢，没有成就。这是出于人没有成就，出于神就会成就。成就是什么意思？不散，继续这样下去，继续有势力，继续势力一直发展，所以就是出于神。真的吗？犹大的这些败坏的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掌管几百年，他们成就了，他们笼络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巨大的宗教的权威，他们是成就了，那是出于什么？罗马天主教1000年的黑暗史，违背圣经的根本的真理，成就了统管整个欧洲的巨大的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权威，他们成就了，那是出于什么？那是神所喜悦吗？加玛列的这一段话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什么？神的道。神的成就和神的道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在人眼所看起来的成就，有人带领，有很多人跟随，然后有延续的历史，越来越强大，但是这个里面没有福音的纯正的真理，那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加玛列的错误。这个教法师，这个律法师，他是以外表的成功来看到底是不是从神来从人来。就好像这个时代灵恩他们发展了很多的教会，教会很兴旺，所以是好的。成功神学他们教会非常兴旺，人多钱多，所以是好的。我跟大家说，你看这个逻辑关系是不是一样的？那在这个逻辑关系当中，在信仰当中的最大最大的破点，加玛列的破点和我所举这个例子的破点，就是离开了神的道。没有纯正的福音真理，没有完备的福音真理，外表所看起来所谓的成就，所谓的兴旺，不等于真正从神来的。我在上次讲到，我特别提过所谓的教会兴旺，哎呀，教会现在很兴旺，什么叫做教会兴旺？不是从神的道来，不是从敬虔来，不是从洁净来，只是表象上好像很热闹，教会教造的兴旺，是从神来的兴旺吗？合神心意的兴旺吗？所以这个是加玛列的错误，也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容易落入的错误，以外面的这个表象做成败论，以眼睛所看的所谓的成败来定论从神来从人来，这个是容易出错的。挪亚在地上传道120年，只有8个人进入到方舟啊。挪亚有成就吗？没看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在犹大书说很多人抵挡以诺，最后以诺被神接到天上去，以诺有成就吗？没有。但是挪亚和以诺都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地方，与神同行并且传讲神的道。这个是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我们从当时的那个宗教领袖，犹大的宗教领袖，从他的祭司长，从他的教法师加玛列，从他的描述，你看到这个本质到底在哪里？教会的本质到底在哪里？ 以眼见看成功吗？我大家看两段经文，生命记的13章，生命记13章的第二第三节啊，第一节第二第三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那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应验，第三节，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那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第五节，那先知或做梦的，竟用言语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为奴之家的耶和华，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你们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看那上帝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有神迹奇事，你成就了，看见了，好像很吸引人吗？不合神的道，把它除掉。神的道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啊。那我为什么说加玛利讲的不全部呢？还有一个部分，有一点点对，18章的22节，这里面说什么呢？为特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就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那先知善知说的，不要怕他。那这个是说什么呢？当我们都在神的道的基础上，然后有人讲但没有成就，那不是从神来。所以加玛列他讲的话不是100%的都错，有一点点对，但是呢，这里面有极大的破绽，以表象的成功作为是否从神来的那个判定，不可以，不够的，差距很远。要以什么判定？圣经，纯正的福音真理，全备的福音，这样判定，你整个判定才是准确的。啊，这是加玛列，我给他做一个分析哈。好，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门徒使徒来啊，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啊。这一点和当初这个比拉多很像哈，耶稣没有罪，但是把他打了，把他放了啊。比拉多没放，因为犹太人要钉死他，他们是把他放了，是吧？那打他们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加玛列说他们可能出于神，你们还打他吗？这是所有的权柄，他要发展他的权威，掩饰他的权威，他一定要做一些的恶事啊，显他的权威嘛啊。好，然后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算是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在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叫醒人传耶稣是基督，欢喜为这个名受辱，要觉得欢喜。在这里我也再次鼓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因为神的道受苦，被人家怼，被人家骂，被人家贬损，你要因此欢喜快乐，不要害怕，不要因此后退，不要，要站在神的面前坚固，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因此欢喜，然后继续的传讲耶稣基督啊，这是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亚拿尼亚和撒法拉为何付出变卖田产的巨大代价，要在教会得人的夸奖？会的啊，人在信仰上会偏到这个地步，真的很可惜，也觉得很可悲。做了那么多事，花了那么多钱，就为了得到教会的名，最后被神击杀，没有意义。神要的不是你做的事，不是要你的钱，神要你在他面前得生命的，神要教会得洁净的，这是神所要的。 OK， 第二，他们奉献的数额一定很大，为何彼得还要指出错误？他如何知道实情啊？那给钱多就可以给名吗？这就是当初后面那个彼得去传道的时候，那个新耶稣的西门跟彼得说拿钱买这个恩赐，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都灭亡吧。拜神不能拜马门呢，个人教会面对钱财上 一定要在神面前洁净的。那在钱财上我们很容易失败的。好，那如何知道实情？圣灵开启的哈。那我再次跟大家说，我没有哈，我看不出来哈。第三，彼得为何当众指出错误？神为何在教会当场击杀？是否会影响教会的发展？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犹大背景的里面不会的。我知道拿达亚比户亚俄的两个儿子就当场在圣殿里被击杀，犹太人知道那是出于神，所以产生敬畏，外邦人承受不了，不会的。但是呢，你也会在信仰上，在洁净上会有一些的不够严格，可能会滞后啊，甚至有一些的危险，也求神怜悯我们。那不一定对我们是好事啊，不会影响教会发展啊。教会真正有真理有洁净，神会加给他。但如果神不加给我们，也不放弃真理和教会的洁净啊，这是原则。第四，使徒传道被抓坐牢，天使神迹释放他们继续传道，是否会今天会发生？神会有神迹，但今天呢不会发生这样一个眼见的情况在外邦的里面哈，因为外邦人不信神。当时使徒面对的是号称信神的宗教领袖，况且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有神迹的啊，所以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啊，包括加玛列啊。第五，使徒被公会审问，为何坚持传道，激怒他们，动了杀机而不用缓和的策略。传神的道就是要传纯正的福音，不能讨人的喜欢，不要怕得罪人。我们需要有智慧。保罗在传道，在这个我后面会讲，他在雅典传道的时候跟彼得跟对的公会是不太一样的。保罗有他的策略，但是呢那个信息没有改变，只不过传递的方式和量有调整，但那个绝对不是妥协啊，这一点求神带领。但不是妥协，不是缓和啊，不是害怕逼迫，这个不是。第六，使徒们没有犯罪被责打受羞辱释放，为何不是愤愤不平反而欢喜？这就是我们面对逼迫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我自己一样，坚守神的道你要预备好，如果我们坚守要预备好受逼迫，被逼迫要欢喜，因为坚守神的道为基督受苦要欢喜，不要被逼迫就灰心了啊，这个就不好了啊，求神能够给我们力量。好，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世界的骄傲是罪性的展现，教会的骄傲是信仰的侵犯。为什么讲这点？在世界都是有骄傲的啊，有人是慈善家，我奉献很多，在中国有个有名的什么首善什么 whatever， 那他们为什么被击杀？他只是展现他的罪性，和信仰无关，上帝也不会理他。但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这样，你是侵犯信仰，你个人的信仰和教会的信仰，所以上帝一定会管教的。上帝洁净的是教会，不是世界啊，请大家留意啊，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事情。教会一定要洁净，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是神的选民呢，不是世界。好，第二，信仰的真实是得救的道路，信仰的虚假是灭亡的道路。特别讲的心呢，我们要真实啊，在神面前心不能假，不能骗自己啊，那个自欺最后把自己毁了啊，这个是要留意的啊，不足啊，甚至是软弱错误啊，这都不是问题，但真实很重要，假那就是非常危险。第三，得洁净的教会有健康发展，没洁净的教会没健康发展的。教会想健康发展必须要洁净的，有真理有洁净。第四，人眼所见的神迹有时发生，人眼不见的神迹时刻发生啊，有时会叫超自然，我们人眼见，但实际上我们神迹随时发生，上帝一直在做他的事情啊，这是基督徒的眼光。第五，放胆的传道会持守真理，胆怯的传道会妥协真理啊，传道一定要放胆，否则的话你就会妥协。第六，因为真理受苦应该欢喜，因为犯罪受苦应该羞愧。我们受苦到底为了真理还是为了犯罪啊？求神能够光照我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再次把所有属你的圣徒仰望在你面前。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的学习，能够更多的认识信仰的实质，认识教会的实质，认识福音的实质，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在你面前蒙恩。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